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239人神秘失踪，消失七年，马航被锁定位置，美国政府停摆迫在眉睫，参议院商讨对策。洗米华背后有女骨干，身份曝光。2亿2千万中国人收入低于500元人民币。里根研究所称，过半美国人认为中共最危险。引诱留学生当线人，国宝反被钓鱼。2021年全球十大最昂贵城市，首位竟然是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失踪七年，马航找回。MH370 背后疑藏悬案。2014年3月8号深夜，载有227名乘客同12名机组人员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波音777-200飞机从马来西亚吉隆坡起飞，飞往北京。航班飞行不到一个钟头后离奇失踪，机上乘客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中国人。经过多年搜寻，至今仲未找回该航班的踪迹。飞机失事原因至今仲未查明。英国一位航空航天工程师就说，通过使用新的跟踪技术，确定了七年前消失的航班坠机地点。英国泰晤士报12月1号报道， MH370 独立调查小组创始成员郭佛雷表示，通过最新的 GDTAA 技术，能即时追踪并检测飞机位置，并结合无线电软件数据，确信马航 MH370 坠毁地点是在印度洋海底断脊处。郭佛雷说，这架飞机应该是在珀斯以西1993公里的印度洋坠毁，目前位于海平面4000米以下。他推测飞机可能是遭恐怖分子劫机，最终在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消失。郭佛雷的团队探测到 MH370 的模拟位置，同该航班遗骸碎片漂流的洋流一致，在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毛里西斯发现了飞机残骸。由于机上神秘失踪的239人大部分是中国人，因此民间猜测马航事件是否隐藏住什么秘密。美国知名科学科技作家 Jeff Weiss 就曾接受 CNN 委托调查马航事件，他花费一年时间展开全面调查后发现，马航失踪并非偶然，幕后或隐藏住一个庞大的阴谋组织操控。相关调查报道在美国纽约杂志发表，今日美国报亦有所引述。不单止是这样，客机失踪后北京方面态度异常。飞机失事当日，中国总理李克强说要继续千方百计找到飞机和乘客的下落。除了李克强外，习近平亦在2014年12月31号发表的新年讲话那阵特别提到这件事，口径同李克强一致。无独有偶，就在习近平提出非要找回马航的同日，大陆新媒体澎湃新闻亦发长文称，种种迹象表明成件事是一个阴谋，因为某些原因飞机被劫持或停在某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这个推测不禁引起外界诸多遐想。值得一提的是，在14年12月11号，官媒新华网旗下的私客网亦出现一篇充满隐喻的 MH370 来信，开篇以第一人称写话，不要问我是从哪里写信给你，有些事如果需要知道，人们早晚会知道。这位署名中共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凡的奇文写话，马航失踪不是飞机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飞机出事故的概率大约是20万分之1，而出现多人死亡的空难事故概率只有300万分之1。在这种飞机20多年飞行历史上，只是出现过9次事故，涉及的死亡人数不过3人， 马航在四十几年历史只出过两次重大事故，其中一次仲要是劫机。在2013年马航才刚刚获得世界旅游奖的亚洲最佳航空公司奖项。后来有报道揭露马航事件或涉610灭口。台湾新纪元畅销书《闸江三次生死交锋》中提到，闸江斗第三次交锋中第三大战役就是马航迷雾。书中还给出一个独家爆料，说马航事件可能涉及610灭口以及江泽民、曾庆红对习近平的生命威胁。另据美国新唐人电视台报道指，在马航出事前夕的2014年3月2号，马来西亚吉隆坡绿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一场由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主办的佛教界法会，主讲人是该台台长卢君宏，参加者来自大陆的100多名号称是佛教徒但实质是专职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马航事件发生后，大陆财新网第一时间曝光那批佛教徒在这架飞机上，不过对此主办方东方华语电台发声明否认，但随后3月7号又有证人亲耳听到这些即将返北京的游客在交谈中提到是去参加世界佛教大会，这些游客还一度警告递传单给他们的人，你们不要递给我这个，我就是做这些的专治法轮功，小心捉你们回去。报道引述消息来源称，江泽民以特务行动方式派遣610人员参与这次大会，并以不走漏风声的方式秘密部署飞机事故，无疑是一箭双雕，一是借住空难威胁习阵营的三中全会，二是借刀杀人，灭口睇过江曾发出迫害法轮功秘密批文和執行密令的人。对于以上传言，北京官方未作出任何回应，不过马航 MH370 班机失踪7年始终未找到它的下落，这个亦令马航事件成为航空史上最大谜团。美国政府停摆迫在眉睫，参议院商讨对策。在礼拜五午夜之前，美国国会必须敲定一项权宜之计，否则联邦支出资金将耗尽，政府将面临关门。11月29号，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共和党人正同民主党人合作，以避免联邦部分关门，并保持政府在12月3号之后支出资金。麦康奈尔说，我们不会停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联邦支出资金的延长期限上仍存在分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警告说，如果参议院共和党人选择阻挠政府支出资金的延期，将导致政府关门。在今年较早前，两党设定12月3号这个最后期限，当时参众两院一致同意将联邦资金支出法案延长到这一日。到目前为止，两党还未能就避免政府关门达成协议。洗米华案骨干张玲玲身份曝光，去年已被捕。11月26号，中共官媒环球网引述温州市公安局微博《平安温州》报道，指温州公安局去年7月开始就多名犯人开设赌场进行立案调查，以查明以太阳城集团主席周卓华、张玲玲为首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涉嫌在中国境内从事开设赌场犯罪行为。11月27号，周卓华在澳门被捕。不过张玲玲是什么人？有港媒披露她是香港人，已经在去年7月在温州被捕。港媒香港01经过调查发现，香港人张玲玲曾任太阳城多间大陆公司高层。张的父母说，女儿早在去年7月在温州被捕，直至几日前先知涉及赌博案件。一年几来家人都无法探望，不过太阳城又为她聘请律师。 张武话，张玲玲被捕后，家属一直冇收到大陆官方任何通知，只有律师传来嘅消息。张嘅父母唔知女儿被捕原因，只知道女儿喺温州，但系喺温州边度同发生咩事都一无所知，直至温州公安局公布洗米华案件后，先知道张玲玲被指控开赌场。张武话，大约喺过去五年时间，张玲玲一直喺太阳城旗下公司工作，曾喺香港同澳门两地办公。约两年前被调任太阳城位于深圳的公司。不过张武不知道女儿工作详情，只是听过同地产有关。张武说，家属亦没有收到港府通知，女儿是香港人，希望案件可以在香港处理。香港保安局回复查询就说，特区政府在去年七月接获大陆当局通报，张玲玲被捕后，以按机制和当事人提供的资料作出适当跟进。二亿二千万中国人月收入低于500元人民币。根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中国大陆有超过二亿二千万人的平均月收入不到500元人民币。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经过调查后，将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分为11个等级，其中月收入为零的人口有546万人，月收入在零至500元的人口就有2亿1600万人。亦即是说，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人口数量超过2亿2000万，而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口数量约为5亿5000万人。这个数字和中共总理李克强去年作出的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1000元的描述基本吻合。另外，根据这项调查结果，大陆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口共计12亿28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 94.9%， 亦即是人均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人数只是占全国人口约 5%。 里根研究所民调称，过半美国人认为中共最危险。里根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最新全美民意调查显示，首次有过半数美国人认为共产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超过70%人就担忧两国间可能发生战争。里根总统基金会暨研究所12月1号发布了2021年度的里根国防调查，今年的全国民调显示，过半美国人认为共产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报告说，自有调查以来，第一次出现大多数美国人将一个特定国家认作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52% 的美国人说中国是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只有14%的人说是俄罗斯。该研究所将今年调查结果和2018年那阵美国人的看法进行对比。三年前，中国威胁排在俄罗斯之后，当时只有2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最大威胁。不单止是这样，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中共管治的中国挑战多面性，包括经贸领域、军事发展和人权侵犯等方面。报告显示，71%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美中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感到担忧，其中包括66%的民主党人和79%的共和党人。另外，针对明年北京冬奥会，60%受访者认为应该取消北京的主办权，60%的人认为应该进行商业抵制，美国企业不提供赞助或广告。近一半的受访者支持全面抵制北京冬奥。引诱留学生当线人国宝反被钓鱼。美国非盈利调查新闻组织 ProPublica 11月30号报道说，中共秘密警察正跨越国界，并试图监控中国公民的一举一动， 不过这些特务行径都经不住曝光。2018年1月在美国乔治亚州学化学的中国留学生古尔和另一名身在澳洲的中国年轻人静鸡鸡准备了一个大胆的钓鱼计划。那位来自中国的澳洲年轻人自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一直被安徽的秘密警察骚扰，甚至在他抵达澳洲留学后还必须接听他们的电话问讯，同时他在中国的父母亦经常被国宝骚扰。两位年轻人约定要将比较难对付的古尔引荐给这位穷追猛打的国宝。因为古尔具有一定政治吸引力，他因参与声援香港雨伞革命等行动，六四事件26周年前夕发表六四公开信而知名。另外他们还想从国宝处证明是不是真的存在着传说中的一份海外留学生黑名单。古尔话俾美国非盈利调查新闻组织知，佢哋假装害怕，话作为持唔同政见者，佢哋知道佢哋有麻烦啦，想回国工作。跟住佢哋询问嗰名国宝，佢哋系咪喺所谓嘅黑名单上？冇谂到嘅系呢个间谍头子回应话，可以将佢哋嘅恐惧变成武器。之后呢位国宝喺电话里面开始拉人入伙，佢警告学生话唔好喺外面再谈论新疆同西藏等敏感问题，但佢哋可以俾佢哋一个赎罪嘅机会。佢要求古尔当线人，敦促佢收集美国民主运动人士嘅情报。呢位自称叫徐永全嘅安徽省警察话，如果古尔成为一名间谍，古尔和他屋企的亲属的生活就会得到改善，那我就可以组织起来向上报告，让上面的人知道你目前的想法和情况。这名国宝在发给古尔的简讯中写话，这个将改变他们对你的看法，对你回中国是有利的。你在美国发，我们国内看不到吗？有人在关注这些事。郭文贵还有你们所谓的那些圈子的一些情况上面都很感兴趣，就是美国民运圈多少人，现状是怎样，平时的活动是怎样，你能通过我这个渠道到达上面，你稍微做一些都会比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过得好。这位国宝是这样写的。当古尔2018年1月将这些通讯内容曝光给自由亚洲电台后，这位国宝仍一如既往地打电话给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古尔意识到对方还未看到报道，这个或许亦说明中共的审查防火墙甚至亦在限制秘密警察接触西方媒体。2021年全球十大最昂贵城市出炉，特拉维夫居首。由于供应链中断和五年来最高的通胀率，加上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推高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在最新公布的全球生活成本指数中，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今年就跃居全球最昂贵城市之首。根据经济学人礼拜三公布的年度调查，在全球173个主要城市中，特拉维夫是2021年全球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这次攀升是由于以色列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强势，以及是食品杂货和交通消费价格的上涨。今年十大最昂贵城市的排序，首位是特拉维夫，其次是巴黎和新加坡，排在第四名的是苏黎世，之后依次序是香港、纽约、日内瓦、哥本哈根、洛杉矶和大阪。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